好，我们回到这个今天我们所讲的经文哈，我相信你们都有圣经，请你打开翻开这个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三到这个五十四节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我叫它的主题就是心想跟接纳啊，心想跟接纳。在一些传统的中国的文化里面，这一方面呢，可能我们比较陌生，或者比较不接纳这样的弟兄姊妹这样教化，甚至在基督徒里面也有这个观念，就是我们要诚实的彼此的去交通，所以有什么在心里面就讲出来，就不用呢很多的去细想怎么去使他听起来比较好一点感受的说话。在家里面更普遍是吧，在家里面我们中国传统这样讲啊，就是好的夫妇就是相敬如宾，相敬如宾啊。但是我们常常会相敬如兵啊，兵士的兵啊，士兵的兵，都会打仗一样。很小这个夫妇相处啊，他们可以好像相敬如宾一样去相处是吗，就是很客气的，很有礼貌的，或者是非常的欣赏对方为你所做的，这个是非常理想的。但是在我们今天里面呢，我希望在耶稣身上去学怎么去做一个可以对其他人相处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耶稣的身上去学习他如何的把一个本来是非常没有礼貌的人把他一生都改变过来，就是几句话把他一生都改变过来。那这个人就是我们今天经文所看见的拿单业啊，拿单业。那这个经文讲，耶稣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约翰福音第一章就是记载耶稣早期的出来传道的时候，在上文呢、啊，他把这个约翰、彼得、安德烈等等的把他呼召过来，把他对他们有一点的初期的一个接触。然后现在我们看见头一个真的要跟从主的放下一切的一跟从主的大概是腓力这个使徒。经文记载的非常简单，耶稣呼召他的时候可能他对耶稣有一点的认识，所以他就放弃了一切来跟从主。腓力是一个很会传福音的人，他跟随主以后就找他的同乡一个朋友拿单业，对他说你来看。那这个拿单业最初的回应就是啊，你带我去看一个拿撒勒人耶稣。他就说拿撒勒人有什么好的东西。那你知道这个在耶稣的时候啊，拿撒勒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乡下，没有很著名的人物在哪里出来，也没有很多很美丽的风景可以看，不是一个大的城市，不像耶路撒冷，不像这个他们以后去的这个加百农等地方，是个很小的农村。所以他就说这个农村有什么好的东西可以出来呢？如果在我们中国人来讲，如果你来自这个大的城市我们认识的，如果你再来一个非常小的没有人听过的农村，大概我们的反应啊也会说啊，这个就是我们广东话这样讲啊，就是乡下仔啊，这是农村出来的没有学问的人。所以拿单业也有这个反应，他说拿撒勒有什么好处。你看见腓力是非常非常有果效的传福音的一个人，他没有跟他辩论。常常我们基督徒去传福音的时候就有这个试探是吗，人说一些我们觉得不对的话或者是不礼貌的话，我们在脑海中就有一些要回应他的说话，好像禁不住的就说出来你这样看是不对的，我们不是这样的，你不了解了，可能进入了一个好像这个对立的彼此的辩论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从来没有一个人因为辩论好了所以他信耶稣，从来没有一个人因为他辩输了所以他信耶稣。他信耶稣是因为圣灵的感动， 圣灵的感动是使作基督徒的爱心，用着基督徒诚实的爱心，然后圣灵可以在他心里面感动，他会接纳过来。如果单单辩论的话，大概我没有听过一个人因为辩论输了，所以他好了，或者是真的要信耶稣。腓力也没有这样做，也没有跟他辩论，他说你来看，那这个非常好的方法是吧？就上文呢记载使徒这个施洗的约翰也是用这个方法把他的门徒带到耶稣的面前。我很久以前呢参加一个大概三四十年以前啊，很早以前参加一个传福音的培训班。这培训班里面呢很多很有很好的观念从那个时候就放在我的心里面。他说这个训练的老师说，什么是好的布道呢？你说呢？什么是成功的布道呢？我们去布道以后，我们跟别人传福音以后，我们说这个是成功的，是什么意思呢？你说呢？什么是成功的布道呢？信主了是吧？如果信主，我们觉得非常成功。那信主当然是非常好的结果。然后这个老师就举了三个情况以下，就说明什么是成功的布道。他说，如果一个车，他开得不顺，你把它推推，他就开得很好了。这个是什么？这是成功了，它开动了。如果一个车不动的，完全不动的，你把它可以推推以后，它可以开动了，这个是什么？这是更成功了，对吗？第三个情况，这车不但不动，而且是往这个下坡走下去的。如果你能够把它停下来，让他不往这个下坡走下去，这个是什么？这是更成功了，更成功是吧？那如果这个观念放在传福音上，你这样看啊，如果这个人已经很有兴趣，他在寻求要信耶稣，你跟他布道的时候他信了，这个是什么？这是成功了，他信主了。如果一个人从来对信仰没有兴趣的，但是因为你跟他谈了，他对这个信仰开始有兴趣了，但是他没有信主，这个是成功还不是成功呢？大概这个成功比像面的哪一个更成功，因为这个原来是不动的，现在开始动了。第三种，如果一个人一直很反对基督教的，好像他的整个的灵魂呢就往这个下坡往地狱哪里去跑下去，他对信仰完全不没有兴趣，对耶稣很生气一样，对基督徒没有什么好感。但是因为你跟他谈了以后，他开始没有对基督教这样反感了，这个是成功不成功呢？虽然他没有信主，成功不成功，可能是三种里面最成功的，而且最难的，是吗？你同意吗？这三种啊，有什么原则我们可以说它是成功呢？就是这个原则，你来看，每一次传福音以后，如果这个被传福音的对象对耶稣更接近了，愿意去看了，愿意去寻求了，这个是非常成功的布道。当然他信主，我们很感谢主，但是在信主以前或者是不同的情况里面，他们可能动一下，可能消除了一些反感，其实这是非常成功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看见腓力没有跟他辩论，他对耶稣没有礼貌，但是现在腓力说，你来看，你自己去靠近这个神，你自己去寻找这个神。那他这个拿但业愿意接纳这个邀请，那这个是非常成功的布道，因为他比以前接近了耶稣。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想什么是成功的布道呢？如果每一次无论是我所讲的，或者我的态度，或者我跟他相处， 让他更接近耶稣了，这个是成功的步道，同意吗？我希望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态度去做这个传福音的事。你看见下文耶稣遇见拿单切对他讲的话，那如果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拿单切是非常没有礼貌歧视的一个这个态度的人，因为他说因为你是拿撒勒出来的，就没有好的东西，这个是什么？就是歧视了，是吧？不论你什么，不论你讲什么，不论做什么，如果你从那个地方出来，这是不好了，那这个歧视了，是吗？我是潮州人啊，我是潮州人，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潮州人啊，有潮州人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啊。很早以前，不是现在的，现在比较少这样讲。我在小的时候，很多人说，哎，潮州人啊，很凶的，他会打老婆的啊，有没有听过？因为我成长的教会是一间潮州话的潮州讲潮州话的教会，如果请他来教会，他说：“哎，我不去潮州人的教会，因为潮州人打老婆的。”在香港很多潮州人也在做这个黑社会的活动的，所以我不去啊。那么我可以说：“哎，你对我们潮州人误解了，你是歧视了。”但是耶稣没有用这个角度去处理这个问题。虽然拿但业对耶稣没有礼貌，他说因为你拿撒勒的人，所以没有好的东西。头一个，耶稣其实不是拿撒勒的家乡的人，他的家乡是在哪个地方？耶稣的家乡是在哪个城市？伯利恒，是吗？伯利恒，他在这个拿撒勒是成长的地方，但是不是他的家乡。另外一点，耶稣所讲的都是希望建立这个人他对神的应该有的态度。耶稣的所讲的不是为他自己的感受去讲的，耶稣所讲的都是希望这个人可以更接近爱他的上帝。所以耶稣这样讲，耶稣说第四十七节，我们一起念好不好？四十七节我们一起念啊。向他走过来，就论到他说，看哪、啊、这都却是这经之人，他心里没有诡诈。你看见吗？耶稣做什么呢？耶稣称赞他，欣赏他。你看见耶稣所做的事情，就是一个人呢，他讲这句话，拿撒勒没有好的东西，这句话里面呢很多很多包含很多很多不好的东西，可能骄傲，可能歧视，可能没有好好去查看，可能太快的讲一些没有礼貌的话，都是真的，都是在这句话里面包含的这些不好东西里面都有份的。但是在这些不好的东西里面，有一点是好的，就是他诚实。耶稣跟他讲的时候，就没有拿他不好的东西拿出来跟他辩论，或者是诈逼他。耶稣就从这个很多很多有好的、不好的，不好的很多，好的只有一点点，耶稣就称赞他好的这一点。他说：“你是一个心里没有诡诈的人，你是诚实的人。”你看见吗？这个是耶稣建立拿但业的方法。很多时候我们看见一个人，就看见他什么不好的地方，是吗？甚至有人说我有一种恩赐，什么恩赐呢？就是批评人的恩赐。我告诉你，圣经里没有一种恩赐是批评的，这个是你就想象出来，圣经没有这个记载的。我们看见很多人就是他很多不好的东西，只有一点点好，那么我们的，因为我们的感受，他骂我，他对我没有礼貌啊，所以我就单单要讲他不好的地方。你不应该这样说啊。但是耶稣没有这样想，耶稣说你是很诚实的人，你竟然对着一个拿撒勒人说拿撒勒没有好的东西， 你心里没有诡诈的。耶稣不是同意他不好的东西，耶稣没有把不好的东西说是好的，不是。耶稣说这个很多不好的东西里面有一点点是好的，就单单说他好的地方。各位说在这里很多做家长的嘛，是吗？如果你的孩子啊，这个在学校回来以后拿这个成绩单给你看是95分，你的反应是什么？我听见很多成长以后的成人呢，他说小的时候他非常不高兴，因为95分甚至是99分以后，他的爸爸说，他妈妈说，为什么不是100分？如果100分的话，我不是开玩笑，我真的，我在澳洲澳大利亚，我去年去的时候看碰见一个年轻人，他成长的时候非常不高兴，爸爸不会叫他，他有个哥哥，哥哥念书念得很好很好，不用父母担心，后来做了很有名的医生。弟弟其实念书也不错，但是他爸爸他说从来从他小到他现在已经30多岁，从来没有说过一句称赞他的话，从来没有说过。后来他在澳大利亚很努力的念书，然后拿到一个非常难去拿到的奖学金，是全个澳大利亚只有2个人可以拿，他是其中一个。然后他很高兴打电话给他爸爸，他爸爸怎么说呢？他爸说你应该是这样啊，你哥哥根本比你好很多啊，你现在才拿这个奖学金太迟啊。他整个这个年轻人整个心都碎了。后来他信主，他学习去原谅他的爸爸，但非常痛苦的这个过程。我们中国人呢，有些中国人呢，好像因为我们上一代对我们是也是这样，所以我们不习惯去称赞的欣赏他的人，其他的人，甚至我们以为啊，欣赏其他人呢是外国人的事，不是我们中国人的事。是吗？外国人的有时很随便去赞人的，是吗？什么都是 good good， 什么都是 good。 原来后来我去美国念书的时候，我发现他说 good 的时候是没有意义的，是没有意义的啊。我在路上跑的时候啊，碰见一些老师同学，他常常会说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啊，你今天怎么样啊？我就说哎呀，后来我就学会了，我说 fine， 他会怎么回答呢？ good good good， 他是这样讲的，很容易就是 good， you're nice， you're very beautiful， 常常讲就是好像没有想过的一些称赞的话。后来有个笑话，就是有个人跑过的时候问一个他的邻居，他的最近好吗？ how are you 啊？这轮句不好啊，我爸爸刚刚死去了。但是这个人说 good good good， 他根本没有想，没有去听啊，他就习惯了这样讲。所以有时我们以为去称赞他的人是西方的人，是西方的文化的事，我们好像刚刚相反坐过来，从来不说正面的话。你知道我们传统啊，不喜欢称赞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小孩子，是吗？我不知道普通话有没有这样的事哈，广东话就有了。小孩子生下来的时候，生得很漂亮，很可爱。我们说，哎，这个小孩很可爱啊。他的父母就怎么讲啊？不要说啊，不要说啊。我们广东话说好丑样啊。你知道吗？因为他小气啊。我其实我不知道说什么、啊，不要说他不好看就好了，听过吗？普通话也是这样吗？好了，如果在古代要介绍你的孩子的话，有比较有文化的介绍的孩子是什么？我们说这个是我们的荀彧，普通话怎么讲？ 有没有这句话的？怎么讲啊？全全。如果有个外国人听了以后他不明白，叫他翻译过来，你怎么翻译呢？This is my puppy 啊，他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说什么。那我们以为这样是礼貌，这样是为他好，不要太骄傲。我70年代在教会里面，教会里面也是这样的想法，不要称赞其他人，称赞他以后骄傲，他不好了，骄傲是非常严重的罪，不要赞他。传道人呢，不要赞他，他应该为主受苦的，所以不要给他太好的，让他受苦就好了。到现在在国内也是很多这样的信徒，在广东很多传道人呢，他的到今天呢，在一些农村里面，他的工资也不超过2000块。有个传道人说，他念完硕士了，他说我愿意回到我的农村去做，但是我生活不下来，我怎么办？我要照顾我的家庭，工资没办法。教会不是没有钱，就说传道应该受苦。那你看见这个观念呢，很深很深的放在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面。我们今天不是说我们要跟西方的去学习，我是说跟耶稣去学习。耶稣看见一个没有礼貌的拿单子，他怎么回应呢？他就称赞他。不是耶稣不知道他的不礼貌的事情，不是耶稣不知道的他不好的东西，但是在他很多不好的东西里面，为了要建立这个弟兄，他就说，你心里没有诡诈，是我心想的。第二方面，同这个好像是同一件事情，当耶稣心想一个人好的东西的时候，其实同时也是接纳他不好的东西。如果不接纳他不好的东西，他骂我，他没有礼貌。如果你不接纳的话，你的心想就不会真诚的。所以耶稣同时间为什么可以心想这个拿单业，就是因为耶稣很接纳这个弟兄，接纳他不好的地方。耶稣不是无知不知道他不好，耶稣是全能的神，他知道。但是耶稣在知道以后，他选择的是接纳他不好的地方。常常我们好像对方不知道他的弱点，所以常常要把弱点呢，他的不好的地方放在我们的口里面，是吧？特别是我们夫妇相处的时候，没有人说你的，只有我提醒你的，所以我告诉你啊，你这讲得不好啊。有个传道对我说，他最怕在讲道以后问他的太太，我今天讲道讲得怎么样，因为他太太一定会把一些不好的东西会跳出来，对吗？然后太太说，哎，其实我是最老实的，其他人的对你也可能不说真实的说话，我就很老实的告诉你，谢谢你非常老实，但是请你学耶稣这样。耶稣知道他不好吗？当然知道，但是心想往往比批评更容易建立其他的人。如果你要建立其他的人的话，请你多一点去欣赏你旁边的弟兄姊妹，你的家庭的人。好了，你看见48节，拿单一听见耶稣这样讲，他整个态度改过来了。本来是不愿意来，本来是拿单一没有什么好的东西，但一步一步他改过来了。到这个地步他说，哎，你怎么认识我呢？你看见吗？很有趣的。如果你先爱一个人，你愿意先接纳一个人，这个人的反应也是正面的。如果你好像要指出他的问题，这个人同样的会很保护自己，有相应的一些反应。但是耶稣因为心想这个人，拿单就说，哎，你怎么会认识我的？好像一些从心里面好像已经改变，开启了改变。 耶稣就回答，他说，肥你没有叫你过来的时候，你在无花果果树下的时候，我就看见你了。这个对我们比较难去理解的一句话哈。原来那个时候，很多的近前的犹太人，包括一些拉比哈，一些老师，他们常常期待这个弥赛亚，就这个救世主会兴起，在他们当中兴起。然后他们常常在他们的无花果树，比较大的树了哈，坐在下面去默想旧约的经文，去默想这个弥赛亚会再来的这件事情，很可能就在拿但业去思想弥赛亚这个过程里面，他坐在无花果树底下，耶稣就留意他了，看见他。所以啊，当耶稣这样讲的时候，拿但业整个人的改变，整个人好像就是好像崩溃了。他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因为拿但业在无花果树默想弥赛亚这件事，如果不是神，没有人可以看穿他的心所想的。所以拿但业整个人在这里改变过来。回到我的主题哈，心想接纳。我再说，有不少的中国人以为心想接纳是西方的问题。其实刚才我说，有些西方的人也是很随便的去称赞其他人，但是我在说，我是跟耶稣去学的。如果单单会学会了去称赞其他人，去包容其他的不好的地方，如果单单停在这里的话，那么这里我们最多可以学习就是跟其他人相处的一些技巧，一些可能与其他人相处的一些的很好的社交的一些技巧，但是可能不是耶稣所留给我们的。耶稣在因心想接纳背后，就是留意这个拿但业，先看见他在无花果树以下下面的时候，没有愿意跟耶稣以前，耶稣已经留意他了。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爱心。你真的爱一个人，然后心想接纳，就把这个人建立起来。如果单单有心想接纳的行动表现，但是其实你不爱他，这个是假的，这是虚意，这个是好像要讨好其他的人的这些伎俩，但是不是真诚的建立这个弟兄这个姊妹的一些实际的爱心的行动。所以心想跟接纳还有一点，就是真的要爱他，要关注他。然后耶稣说，你这样就改变过来。我这样说一点好像预言的事，看穿你心里面所想的事，你就改变过来。所以耶稣就说，我要告诉你，你要看见更大的事，就是以后这个拿但业要跟随耶稣3年多的时间，在耶稣身上他所做的所行的，最后从死里复活的事，就好像旧约的神的众使者在人子身上上去下来。你记得这个经文的背景吗？就是旧约的时候，有一个他们的立主叫雅各，他走投无路的时候，在旷野睡的时候，神怜悯他，爱他，向他显现，看见一个异象，这个天梯好像没有地方可以走，但是神给他看见可以往上看，有个天梯，这天梯就有神的使者在天梯上去下来，就表明啊，神在人的身上仍然有工作。耶稣就用这个旧约的这个背景，这也是拿但业应该很熟悉的背景，去说他会看见神的工作在耶稣身上，在未来的日子，给现在拿但业所看见的单单这一句话，你在无花果树下，我已经看见你，有更多更大而且更真实的临到他身上，你会都经历了这个神是真的。 最后，因为这样的结束，拿单业成为耶稣的其中的十二门徒其中之一。如果我们有机会比对这个圣经里面呢，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还有这个使徒行传，还有路加福音这几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耶稣十二个门徒的名字的话，大概我们可以看见拿单业又另外一个名字叫巴多罗买。巴多罗买啊，巴多罗买在相传呢、啊，这传说，就是一些教会的历史，不是圣经记载的。他跟随耶稣以后，然后后来他去的耶稣升天复活升天以后，他就去传道，他去到这个印度的地方去传道，最后他死在印度啊，死在印度。他死的时候有个记载，就是说他死的时候是顺道而死的，为福音的信仰而死的。他怎么死的？有没有听过呢？他是那个时候这印度的人哈、啊，把他抓起来，不接他头说传的福音，然后就这牛皮啊，牛皮哈、啊，把他包起来，然后把他挂在树上，牛皮就晒干，然后渐渐的把他收缩压死了在这个里边。那最后这个拿单业为主顺道而死，从头一句拿撒勒有什么好处，到最后为主顺道，转变的过程当然很多的步骤，但这头一步就是耶稣心想接纳他，他整个生命改变过来。我就用个见证，我就结束今天的讲道哈。很多年以前，我在一个小的教会去牧养。这个教会我们用了一个学校去办这个礼拜天的这个聚会。成人呢在礼堂里面，然后就有一些小孩子的儿童崇拜在这个课室的旁边。大概有一个四年级的男的孩子跟他父母过来，他两兄弟哈、啊，这个是哥哥，然后他弟弟，然后他父母就来我们教会来崇拜。当然他的父母在我们的礼堂里面听到，然后这个孩子就在这个课室里面要儿童崇拜。我这牧会大概三十多年了，我从来没有看见一个小孩子这么调皮的啊。我说给你听，你看看有没有比这个更调皮的小朋友在儿童崇拜里面。在崇拜的时候跑来跑去，在课室里跑来跑去。然后因为我们用其他的这个小学的地方，所以他在小学这个课室里面人家放的这个东西也弄坏了。不单止班这个课室里面有些桌子啊，有些同学的桌子，他跳向这个桌子上面，然后在窗边这个窗口啊，窗边有些跟你们讲呢，白叶莲嘛，怎么讲？白叶莲啊，他就拉上拉下，因为这个儿童崇拜的人多半是姊妹啊，所以没有办法，没有这对这个调皮的不得了的孩子，好像失控一样，没有办法，所以最后怎么样？两个老师把他拉下来。然后叫他的父母出来，他说我没办法带你孩子了，他影响我们的崇拜了。那么这个父母很生气，很不好意思，然后骂他的孩子，然后带他去成人崇拜，坐在这父母中间。一次两次都是这样。我在想，如果再过两三年，这个小孩子一定不会来教会，没有小孩子喜欢这样来教会的。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可以做什么呢？我在成人崇拜里面没办法去照顾他，所以我就想了，大概我会做一点点的东西的事。我就跟他父母讲了，我说我想有一天礼拜五这个小孩子放学的时候，如果你允许的话，我就去接他放学，然后我就带他去吃这个下午茶、下午茶，我请他去吃东西，去吃点心， 这父母当然很高兴啊，他好好啊，你去带我的孩子啊。然后我跑去这个孩子，我跟他说，喂，我跟你妈妈说好了，你这个礼拜五放学以后，我跟你去吃这个下午茶。他反应很奇怪，他说是我，是我吗？啊，当然是我。我的弟弟呢？我的弟弟不来，就是你。他说为什么？我说没有为什么，我就是要请你吃一点东西。所以他就我在礼拜五就去接他放学哈。接他放学以后，我就提醒我自己，我这一次我希望他会感受牧师是很爱他的，我不是要找个机会去骂他，我不是要找个机会要教训他在学校里面在课室里面要怎么去做，因为很多人说过很多这个事情给他，他听不进去。所以我说我只有单单的表明我要关心他，只有这一点，其他不没有了。我就接他，然后我就说你要吃中的还是西的这个下午茶。他说他很可爱的这个小孩子，他说中的好了，我就去跟他去吃了。你知道我们成人就说随便你叫什么就什么，你知道我们说随便不是随便，不是真的随便是吧？但小孩子听随便就是小很随便的，是不是？他叫了很多他喜欢吃的东西，根本吃不完的。但是因为我已经邀请他要叫什么就什么，所以他就叫了很多了。我就让他去这样叫了哈，最后都吃不完了。我在课程里面我就关心他的年数怎么样，他的朋友怎么样，他以后要做什么，都跟他去谈一些这些就是关心他的事情。过了一段时间，我再请他再吃第二次。其实由头到尾我请过他吃两次的这个下午茶，就这样多。但奇怪事发生了，我不知道，我要我解释，我不知道怎么去解释。他忽然间渐渐在儿童崇拜里面安静下来，然后在没有在儿童崇拜的一般的时候，把老师把他叫出来。再过两年，六年级的时候，有一天在崇拜以后，他妈妈拿一些作业给我看，他说牧师我有些跟你分享他的孩子写的作业，就是周记啊，就每一周要写的这个事情。这个周记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学校一定写过的题目，这是我的志愿，我成长以后做什么事情。你猜想他成长要做什么呢？这么聪明，非常聪明，非常聪明的会众。他说我成长以后我要做牧师，因为我看见一个牧师很爱我。再过三年，我们在一个青年的夏令会里面，这个年轻人决志要做传道人。当然他要走的路很长，但是我真的发现原来耶稣对一个可能没有礼貌，可能不讲理，可能对自己的说话的感受不好，伤害自己的人，他怎么去处理，最后把整个人甚至整个一生改变过来，就是心想跟接纳。我希望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在朋友，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可以学我们的主耶稣怎么去建立其他的人。愿神祝福大家。